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48天，我们要来读民数记第25到27章。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摩押王巴勒要请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当然因着神的介入巴兰把巴兰的咒诅想要的咒诅变成了祝福那但是这个失败之后还有另外的轨迹，所以25章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这时候在摩押地，百姓就与摩押的女子行淫乱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轨迹，这是一种诱惑这是我们后面会看到这是巴兰的计谋，但是这样的一种诱惑却得逞了。所以我们看到百姓是何等的软弱，先是身体上的软弱，被肉体的情欲所捆绑，所以是肉体上的行淫乱，然后呢就是邻里的凌乱，因为这个女子就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从这个角度上，你会发现，好像摩押人特别的聪明，他们知道怎样才叫让这些的百姓败坏。让这些百姓败坏，不是仅仅只说他们去犯淫乱，只说他们去杀人，而是一定要诱惑他们来敬拜假神。所以从这一点上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属灵上的征战魔鬼撒旦非常清楚的知道怎样才能把上帝的百姓夺过来。要让上帝的百姓夺过来，就要让他们去敬拜假神，就要让他们不去单单的去敬拜耶和华。所以第三节，以色列人就与巴利比尔怎么样联合。原来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神将他们带出来，神与他们同在，建立会幕，神赐给他们律法，但所有的这一切好像以色列的百姓一夕之间就拜偶像如同之前他们摩西一上山他们就拜金牛犊一样。那么这样的一场危机如何来化解呢耶和华的怒气就已经向以色列人发作了，所以神的这种发怒其实是一种管教，更是一种约束，其实也是对耶和华对耶和华的百姓以色列人的一种什么一种保护，因为若神没有这样一种怒气以色列人就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犯罪也不会悔改。就如同父母对孩子的管教也是一样的，我们若不去管，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不去管教我们的孩子，就是对孩子一种伤害，一种更大的放纵所以这里就看到百姓们中所有的族长都被对着日头挂起来然后神也吩咐凡与巴利比尔相联合的，都要被杀的都要被杀掉。这里我们不知道这个联合是指什么意思是不是指已经敬拜过这样的拜过巴利，并且吃过他的祭物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其实瘟疫已经开始发作了不仅是这个杀了，可能就是神用瘟疫后面我们看到第九节那是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就神是使用瘟疫来做管教的。但是这时候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当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还在哀哭神又用瘟疫来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又犯罪的时候，竟然有一个以色列人当着他们的眼前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就是又要去行淫乱了。所以这时候以利亚撒就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就看见就提枪过去把他们当众杀死，把这个以色列人和那个女子刺透杀死。这时候以色列人中的瘟疫就止息。这时候耶和华就晓谕摩西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以我的祭邪为心就是菲尼哈是有这样一种祭邪的心的，他看到这样一种行淫乱的事情在面前，他就愿意行公义，所以菲尼哈是神所喜悦的。说第十二节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以后菲尼哈的后裔就在亚伦的后裔当中凸显出来， 成为大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血脉。好，那么在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在这件危机过后啊，二十六章民数记二十六章又开始第二次的人口普查啊，第二次的数点人数，这是在开始之后的，已经过了40年。那么这时候数点仍然是20岁以上的啊，能够出去打仗的要数点耶和华的军队，但是第一次数点的人当中已经全部倒闭怎么样旷野，除了两个人约书亚和加勒，那么其他的人已经都倒闭旷野了，所以这里就开始重新的数点。那么其实我们会发现到最后的总数仍然，第一次数点的总数是603550人啊，等到40年之后这些人倒闭旷野，其实神仍然保守他们，数点的总数是601730人，所以总数并没有减少太多啊，是基本相等的。在12个支派当中啊，唯一啊人数发生急剧变化的，其实只有一个支派，是西缅支派。西缅支派在第一次数点的时候，他们的人数是59300人，但在第二次数点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只有22200人，差的非常的多。其他的支派一般来说都是啊只有一些零头的一些差别，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只有西缅支派好像锐减了3万多人，锐减了60%-70%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跟前面的那次的米甸和那一次的啊，因为那次事件当中，那个拉着那个米甸女人一起被杀的那个以色列人，这讲得很清楚，那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所以可见当时神的管教用瘟疫烧死的这24000人，可能其中大部分都是西缅支派的人。所以以至于在第二次人口普查，因为这次事件之后马上就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所以就不可能恢复人口啊，所以西缅支派的人口就锐减。而这次的锐减其实直接导致了将来西缅支派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所分的地就会少很多，就会比其他的支派要少很多。因为啊后面我们会讲到，在第啊这民数记26章5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他们。就是人数多的支派，他们得到的产业地图当然是多的，人数少的得到的产业地图当然是少的，但是这样的分仍然不是由你们随意来分的，好像是不是我把地全部分成啊，分成等分按照人数来分，不是这样的啊，或者说按照哪个支派更强盛一点，就由你先来选地理位置好的地方，不是这样。这个分一定是拈阄分地，拈阄分地就意味着完全是遵循耶和华的旨意来分的，是耶和华想要分给谁就分给谁，他的分土地的权柄掌握在耶和华的手中。这以后我们到约书亚记还会详细的看到。所以就是因为西缅支派的人数锐减，所以以至于将来西缅支派在迦南地他们所得到的土地的面积就要比其他的支派要少得多啊。所以将来的南国啊，整个南国啊，西缅是支派是在整个犹大支派包围当中的啊，所以它本来就是一块很小的地，所以南国呢，以色列的南国呢就是犹大和西缅啊。所以这一次的数点，所以我们知道民数记的两次数点人数，第一次啊，在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啊，会幕建立起来过后第二个月啊，他们就开始数点人数。那这时候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可以完全在很短时间内就进到迦南得地为业，但是他们在旷野却犯罪，特别是12个探子报凶信，以色列人不愿意进去啊，以色列人藐视耶和华的信实，藐视耶和华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以至于神说，你们这些悖逆的百姓，你们要在整个旷野怎么样漂流40年，然后倒闭旷野，所以这才是第二次的数点啊。而在第二次数点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时候已经亚伦啊、米利安这些先知都已经死了啊，而之前数点的那些男丁，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嫩的儿子约书亚之外，连一个人都没有存留啊！这是非常的让人前后一对比，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唏嘘的。以色列人这一群上帝的百姓，他们在被上帝所恩待，神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在旷野当中仍然是一群悖逆的人啊！他们不愿意进去得地为业，不愿意去领受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恩典，所以他们只能倒闭旷野，漂流了40年。 那么新生的一代人上起来，他们是不是比老一代人更好呢？我们刚才从前面他们与摩押与米甸人行淫乱就看到，他们与拜金牛犊的上一代人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神是信实守慈爱的神啊，守约啊是慈爱的，所以神是一定会将他们带到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啊那块流奶与蜜之地的。不守这个约的是以色列百姓，并不是上帝啊，所以他们因着不守约，他们要受到上帝的管教，受到上帝的责打。但是神仍然是施约的啊，施恩的神啊。好，27章，我们看到这时候又有一件很难处理的事情啊，就是马拿西支派啊，马拿西支派啊，希罗菲哈啊，有一个人叫希罗菲哈，他呢已经死掉了啊，他没有儿子，他生的全是女儿。那他的死掉呢，就是因为倒闭旷野，所以他女儿们就过来说了，我的父亲呢死在旷野了。他们呢没有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他不是在那个时候死的，但是他也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和那同一代人一样在罪中死在旷野。但是他死了之后，他没有儿子，那么他的产业归给谁呢？难道因为他没有儿子，那么我父亲的产业就没有了吗？我们就没有产业了吗？所以这个问题提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好，然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好，那叫做希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理，所以你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就是他们要继承他们父亲的产业。然后耶和华就颁布了一个法令啊，说人若死了之后没有儿子，他的产业呢就归给他的女儿，如果女儿也没有，就归给他的弟兄，如果弟兄也没有，就归给他父亲的弟兄，如果父亲也没有弟兄，就归给族中最近的亲属，得那地为业啊。那么最后神对摩西说啊，因为你不能进迦南地，因为在米利巴啊那个地方你没有尊耶和华为圣，所以呢你必死在这里啊，必死在这里。那么要立另外一个人来治理全会众。那么神指定这个人呢是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所以就嘱咐摩西将约书亚带来，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使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来嘱咐他啊。所以交代得很清楚，亚伦死了，大祭司就是以利亚撒啊。那么摩西死了，现在的首领就是变成约书亚，这样的权柄的整个的交替，而这个交替是要在全会众面前，在整个以色列百姓面前都要能够认同的啊，这是上帝所拣选的，要告诉给他们听啊，上帝拣选了以利亚撒接替了亚伦啊，继承大祭司的职分，那么神也拣选了约书亚来接替摩西。好，所以我们在这3章当中看到，以色列人在进迦南之前啊，他们就是透过米甸人、摩押人对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诡计，我们就可以折射出以色列百姓的本性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神的整个的旨意仍然会往前推进，所以重新数点新一代的人啊，重新选择首领啊，选新的祭司、新的首领啊，这些事情都要安排好，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进到迦南了。他们要去为耶和华征战啊，要去实现神啊他所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啊。当然后面呢还有一些要交接的事情，所以他必须要有个连续性啊，所以明天我们就会讲到啊他们一个献祭的条例啊。感谢主。